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天的周五的聚会，也非常欢迎远道而来的亲人朋友，我们特别的感恩。好，我们开始之前，我们一起的来到主的面前来祷告。阿门。好，我们继续的来查考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十七章，整本约翰福音非常美好的一章经文，十七章主耶稣的祷告。我们必须来继续来思想，充满了真理，充满了恩典。真的从这一章里面，如果你真的去思想的话，真的应验了约翰，就是福音书作者使徒约翰的那句真理，在他里面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主耶稣的每一句话，你去细细的去品味。如果你真的去思想的话，他既让你继位，他也会让你发出那样的感叹。尤其是对神的儿女，如果我们真的确信我们得救了，那么他的话语真的比世上所有的一切的安慰的言语要胜过千万倍。但是对于没有得救的人来说，对于假冒为善的基督徒来说，却是恐惧的，却是战惊的，却是令他们无比的痛恨的。如果我们真的来传讲神的话语，传讲真理，不折不扣的话，必定的会让一部分人痛恨，但是会让神的儿女得安慰，得到满足。我们来从第一节开始，我们上一次我们讲到了第八节，但是我有必要重新的来读一遍，让我们回顾一下上一次的真理。上一次的主题是永生之道，耶稣基督完美的诠释了什么是永生的生命。我们都是来寻求永生，但是什么是永生的生命，很多人不明白，他不能够明白。他知道什么是永生的生命，他可以背出这句经文，但是他不明白，因为他没有经历过。所以我真的希望你听到神的话语，你真的能够经历他的恩典。包括在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求圣灵来帮助我们，那我们真的明白了。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正如你曾赐给他管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前我同你所有的荣耀。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于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如今他们知道，凡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并且信你差了我来。好，回到今天的经文，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他们本是你的，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我也护卫了他们，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好叫经上的话得应验。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真的非常美好的经文。我们从第一节我们回顾一下，前面有几节的经文，这个世界之所以存留到今天，是因为教会的缘故，是因为神的儿女，神要让神儿女得益处的缘故。所以第二节， 真的非常美好，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所以如果你上一次认真听了的话，你会听到所有人，不管你信还是不信的人，不管有没有信仰的人，都是服在他的权下，主耶稣的权下。凡有血气的人，所有亚当夏娃的后裔，都在他的掌管之下，他在管理着这个世界。不管那里有战争还是有饥荒，不管那个国家富裕还是贫穷，不管那个国家的君王怎样，都是他在管理着这一切。目的是什么？目的是叫耶稣基督将永生赐给天父，赐给圣子的人，就是目的是让是父神要将永生赐给父神所赐给圣子的人。所以这是神的拣选。所以不管我们身边怎样的发生了怎样的事情，不管这个世界会怎样的变化，主耶稣在管理着这一切，他没有失控。不管政策怎样，不管环境怎样，不管我们在家庭当中经历的怎样，他在管理着这一切。凡有血气的，目的是叫他要叫永生赐给他所拣选的每一个儿女。这是他的根本的目的，是要将永生赐给父神所赐给圣子的人。所以让我们真的认真听，有很多很多人因为教会的缘故得到了很多的益处，有国家因为教会的缘故得到了很大的益处，有的家庭因为教会的缘故得到了很多的益处，但有可能那是神为了赐福他的儿女，在这里有他的儿女，那么你是不是属于他的儿女，这很重要。不要因为神赐福了你在世上的地位财富你就满足了，有可能他只是为了赐福他的儿女，你必须要清楚你到底是不是属于他的儿女。所以你要来听真理，不要把自己自以为的当成是神的儿女。很多人来过教会，我们看到犹大最后那节经文，他是灭亡的，他是灭亡之子，他生来就是灭亡之子。在他出生之前很多年，神就预言了他是灭亡之子，不是因为预言，不是因为预言本身，预言不是原因，是因为神能够预见将来这个人不知悔改，给他很多恩典，他仍然不知悔改，最后他应验了神曾经在多年前的预言，他走了灭亡的道路。所以趁着我们现在还有生命，我们要认真的来思想，来确认神的儿女，我们要确认我们自己还没有得救的人，你要赶紧的来。因为今天的经文非常的美好，但是对于没有得救的，尤其是对于教会当中假冒为善的人来说是非常严厉的。你有可能从来都耶稣基督没有为你祈求，你就是世上最悲哀的人。我们不是靠着我们的行为，我们看到主耶稣不为你祈求的话，你是世界上最悲哀的人。我们看到，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第九节开始，他说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很多人会忽略这句经文，这是非常严肃的一节经文。真的，我们要祈求圣灵来帮助我们。在我们开始之前，我们还是继续的来求圣灵来帮助我们，来领受今天的话语。阿们。好，我们继续的来思想耶稣基督在被卖的前几个小时的祷告，非常重要。这是圣经唯一一处记载，详细记载了主耶稣祷告的一段经文，所以不言而喻重要性。而且神必定要垂听他的祷告，因为他所说的，他所求的，父必要成就，父必垂听。这一部分是他特别为他的门徒们所代求的。他即将离开这个世界，他在离开之前，他对他的门徒们却流露出那样的爱，那种超越父母的那种 只有神才能够给予的爱，永恒之爱，没有哪个父母能够永远的爱一个儿女。我们总有离开的一天，你再爱你的儿女，你就是把你的所有献给他，你还是要离开这个世界。但是主不一样，我们看到他在离开这个世界，他就要受死。我们人都不喜欢听到死亡，但是很好，主耶稣基督把他的死亡称为是离世归主。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也是这样，他要离世归父，他就给他们，为他们向神代求，对门徒们流露出的那样的关怀和爱。因为他说过，他说我必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所以圣灵将这一切记录下来，为了他还在世上的每一个神的儿女，神所赐给他的每一只羊，是对每一个神的儿女最大的安慰。所以今天的这段经文对于神的儿女来说，真的，你真的经历了神的拯救的话，对你来说是非常美好的一段经文。他说我为他们祈求，为谁？我们从上面第八节，为怎样的人祈求？我们来看一下，他们领受了，那些领受神的道又确实知道的人，知道他是从神而来的，知道耶稣基督，并且是相信了耶稣基督确实是从神所差来的，这些人他要为他们祈求，为那些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你真的经历了吗？你真的经历到这个神的拯救，你的灵魂活过来了，你会知道的，你必定会知道的，你必定会第一个知道的，圣灵会与你同证你是神的儿女。所以他要为你祈求，他说为他们，我要为他们，不仅是为这些门徒们，这些十一个使徒，因为他说了，他后面他说你所赐给我的人，历史历代所有神要赐给父要赐给耶稣基督的人，因他们本是你的。他说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所以让我们确实的知道，我们真的能够站立得住，我们能够过基督徒的生活，我们能够相信他，我们能够来寻求他，是他在为我们代求，是他在为我们祈求，不是靠着我们的行为，我们任何的行为，不是靠着你在来聚会。很多来聚会的人已经流失了，很多坚持了很多年的人，他们已经离开了神的话语，离弃了真理，去到了没有真理的教会。有可能很多人他们接触不了这样的真理，不为世人祈求。所以这里我们非常要确信我们是属于哪一类人。真的很多人自以为的会把这个他们归结为我，他是在为我祈求。当然这是很好的，如果你真的确信他是在为你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寻求的人主耶稣在为你祈求，每一个神的儿女耶稣基督在为你祈求，所以你能够坚持到今天，所以你能够过那圣洁的生活，所以你能够过那，你会来求他更加的来荣耀神，是他在为你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所以这里基督说的他们，他所说的他们和世人是有分别的，他代求的对象是他们，不是世上所有人。所以主耶稣来不是为了拯救所有人，他有这个能力拯救所有人，他的救恩，他的福音是向所有人敞开的，只要你愿意来信靠他，只要你来仰望他，就可以得救，就可以成为他的儿女，就可以得到永生的生命。但是他在这里又说了，他不为世人祈求，也不止他为这十一个门徒祈求，还包括他要为神所拣选还活在世上的每一个人，神的儿女祈求，就是父圣父特特赐给圣子的人，耶稣基督要为这些人祷告。所以都是他在为他们代求，所以这与神爱世人并不矛盾，因为经文告诉我们神爱世人， 神确实爱世上每一个有灵魂的人，不然他不可能让自己的独生的儿子经历那样大的代价，甚至受死，流出宝血，要弃绝他，为着承担我们的罪。所以他说凡信的人就有永生的生命，所有人没有任何的限定。所以是因为我们的不信，神不为世人祈求，是因为我们的不信，他为所有信他的人祈求，所有他的儿女，他特别的为他的儿女祈求，这样的祈求，他是特特的为他们祈求。这里当然我们也知道，我们在为别人代求的时候，主耶稣也在为他们代求，因为我们的祷告要借着他。但是在这里他的祷告，在这里的祷告是特别的为他的儿女，不管你经历怎样的患难，不管你在经历怎样的试炼病痛，他在为你代求，他的祈求绝对不会失败。所以神爱世人，他为他的确确的神的羔羊是神在为世人预备的挽回祭，这福音是对世上每一个人的应许，经文却唯独赐给凡信他的人。所以我们知道很多人却灭亡了，大部分人都在走那灭亡的路，宽阔的路，是因为神不愿意拯救他们吗？不是，就像经上所说的，从人的角度看，是因为黑暗不接受光，是因为世人不愿意接待耶稣基督，拒绝真光。所以这是一条拣选的教义，尽管人不喜爱听，不信的人他不喜爱听，却是真理。耶稣基督只为神所拣选的人祈求那永恒的福祉，不是针对于所有人。假如不是因为他的代求，没有人会来跟随他到底，没有人可以到达神那里，也没有人会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世人都在随心所欲的走那灭亡的道路，如果不是他的代求，没有人会踏上寻求的道路，也不可能坐在这里能够真心的来寻求他，来聆听他的话语，甚至没有人会真正为自己灵魂的益处祷告，我们更没有人会愿意将自己全部交托给神来掌管。从这些经文当中，我们还要去思想的一个非常重要严肃的问题，我属于他所祷告的对象吗？我在这里属于他在这里祷告的对象吗？所以假如我们不属于的话，那么不管我们怎么遵守一个宗教的信仰，都是徒劳无益的。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因为世上有许多人自以为义的把自己放在主在这里所说的他们里面，就是不是从门进去的那些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总是要强调重生得救有多么的重要，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起步没有起好，如果你的方向错了，保罗说你所做的一切都是虚空的，你的努力都是白费的，你没有那样真实的得救的经历，你就把自己放在基督徒的生成圣的道路上去，去遵守基督徒的生活，你不属于这里所说的他们里面，耶稣基督为他们祈求的对象里面。所以假如你没有这样得救的经历，你没有那样得救的确据，那么不要轻易的将神对他儿女套用在自己的身上。显然我们曾经有过这样悲哀的经历，我们身边有过任性的基督徒，显然不是耶稣基督所代求的对象，因为他们没有与教会合一，主耶稣所求的是他的教会的合一，但是我们从他们的表现上面看，他们并不合一，他们在分裂教会。所以我们肉眼所见的他们在分裂教会，所以他们走向灭亡。所以让我们确实的明白这样的真理，可能听起来非常的不讨人喜悦， 如果没有耶稣基督在神面前代求，如果不是他为你代求的话，没有人是魔鬼的对手。甚至我们的祷告都是那样的自私，我们会被魔鬼牵着鼻子走。更可怕的是，我们还以为自己是在服侍神，服侍教会。所以犹大就是一个非常显明的例子。最后他是灭亡之子，你是灭亡之子吗？我们中间有可能存在灭亡之子，我不希望存在我们身上，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身上。但是这是神的话语，因为必须得讲，这是让我们去警醒，去检查我们自己。这些经文可以激励我们反复的去审查我们自己的信心。假如你认为自己是基督徒的话，你更应该去检查，是让我们实时的警醒，我们属于哪一类？是基督在代求的神所赐给他的人吗？还是他所说不为世人，不为之代求的世人，那些灭亡之子？我们没有人知道。所以他为什么让我们去传福音给世人？因为我们没有人知道谁是被拣选的。他说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为他们本是你的。这也是真理，基督只为神赐给他的人祈求那永恒的福祉，那永生的生命，是父特别的托付给基督从世人当中分别出来的一群人，不是所有来教会的人，不是所有坐在教会里面有形教会里面的人。所以我们要去思想这个问题。我也不想打消我们的寻求的人的积极性，因为确实福音面向所有人，只要你相信，只要你来，没有钱的也来。耶稣说什么？你就可以白白的得到那生命的水，永生的生命。他没有阻挡任何一个人来到他面前，他不愿意一个人沉沦，他说的。所以问题就出在我们自己身上，是我们阻挡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不愿意来到他的面前。所以是父神特别托付给基督从世人当中分别出来的人。所以基督的死不是为世上所有人，而是父所拣选的人。所以为什么这个世界还存留到今天，神没有立刻的毁灭，是因为这个世界还有神所拣选的儿女。所以神用他的道来印证我们是不是属于他的。如果你会遵守神的道，那就证明你是神的儿女。如果你是在为灵魂而生活，为灵魂而奔波而劳苦，你就是他所拣选的。但是假如你不是，你只为着这个世界而活的话，你只为人而活的话，那么你就要当心了。你可能会得到他的祝福，在世上的祝福，你可能会得到这个世界的雨露，得到基督徒同样可以得到的那些雨露，那些福分，但是你可能失去了那永生的生命。所以他不是为着所有人死，是父所拣选的。就是禾场上的麦子不是糠秕，教会里面有麦子也有糠秕，魔鬼会把糠把麦子撒入他的教会，撒入神的教会。所以神在创世之前就已经预定拣选了一群人赐给耶稣基督的人，他们分散在世界的各地，包括中国，我们现在北京，包括从各地来的神的儿女，寻求的朋友，是耶稣基督亲自将他们一个一个的招聚而来，归入神的属灵的大家庭。真的，可能他们因为很多缘故不能够来到现场，但是真正属于神的儿女，他们的内心会渴慕渴望来，只要神为他们开道路，他们必定会来。所以他们本质就是神的儿女，尽管他们在很久之前流浪在外面，但是神必定会在他们有生之年来拯救他们，叫他们一个都不会失落。所以这些人的数目是额定的，一旦聚集齐了，就是世界的末了。耶稣基督 就会再次的从天降临。一旦最后一个神的儿女得救了，主耶稣就会从天降临。所以这个世界是为神的儿女而预备而存留的。耶稣基督已经为他们祈求了，是主耶稣已经在2000年前已经为他的教会祈求了，所以绝对不会失败。没有一个神的儿女会失落的，没有一个神的儿女他们的灵魂会下在地狱里面，不管他们怎样的软弱，魔鬼绝对不可能把他们重新的掳去，他们绝对会再次的回到神的教会。即便是他们飞到可能一时跌倒，他们必定的会回来，神会把他们带回来，他们会再次的悔改回到真理里面，因为主耶稣的他的预言绝对会成就，不会失败，必要实现他的预言，因为他为他们祈求了。第十节，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所以这是唯独出于圣子的祷告。我们看到没有人可以 说这样的话，凡是我的都是你的，真的没有人，人都是自私的，我们都会给自己保留一些东西，我们不可能把自己的一切给交付给一个人。真的，如果你真的交托给了主，那就意味着你得救了，你把你所有的一切你交给他了，让他来掌管，那么你就是属于他的儿女。主耶稣说，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谁也没有权柄说这样的话，除了耶稣基督，除了神的儿子，除了神以外，你的也是我的。神所有的儿女，所有他所拣选的父神赐给他的人都是他的，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所以耶稣基督他就是神，他就是三位一体独一的真神，圣父圣子第二位格的圣子。所以你要来相信他，你要把你所有的交托给他，你要信靠他，他能够保守你到底，他已经为他的教会代求了，你相信他，这样的福分就是属于你的了。你来信靠他，不用你做任何，不用你付出任何代价，救恩已经完成了。2000年前他已经在十字架上，他已经把承受了你一切的罪，你所有以前现在将来所犯的罪他都完全承受了，你可以不用再按照你的罪受审判。当你死亡的那一刻，你不用再像那个财主那样在死的那一刻请在地狱的烈火当中，你相信吗？你相信他为你已经完成的救恩吗？已经偿还了你对神的亏欠，你所遵守不了的律法，神的律法他都已经替你承受了，遵守了，完完全全的遵守了。所以你还在看自己做不到，你还要继续的看自己又犯罪，他完全的承受了，他是神的儿子，他有这个能力，他神所有的一切都是耶稣基督的。这里特别指着圣徒所说的，这里再次显明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就是神所差来的救主，是你的救主，他就是神，无所不能的神，无所不知的神，是值得我们全心去仰望信靠的那一位。没有人可以说这样的话，因为这个世界上任何人说这样的话他们都会当成是骗子，但是主耶稣不一样，他用他的全能显明出来了，他就是神的儿子。所以他能说这样的话，那对他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他能够实现的，他一句话，他一个意念，所以他就是神，他值得我们全心的去仰望去信靠。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拒绝这样一位救主，拒绝他，如果你拒绝他，如果你再继续来拒绝他，那你就是在拒绝生命，就是在自取灭亡。所以有的人可能会说，我不信那又能怎么样，我没有信仰那又怎么样，没问题，没有信仰你不信他， 你就没有生命，就这么简单，就没有生命。那你说我还活着，对，你是还活着，神还给你机会让你来寻求他，但是你拒绝了神的恩典，你还在拒绝他，你还在走那灭亡的路。所以拒绝耶稣基督的人，就是在拒绝生命，就是在用脚踢刺，就是在自毁，自己毁灭自己的灵魂。他说，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门徒们已经撇下了一切来跟从了他，他们因基督的名遭受了逼迫，他们顺服耶稣基督。所以耶稣说，因他们得了荣耀，他们信从了耶稣基督，这就让主耶稣得了荣耀。我们能够让神得荣耀的唯一的方式，是借着信心与神联合，与基督联合，从而与神和好。我们继续的来信靠他，相信他，因信而活，除此以外都不可能。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行为本身都是神所憎恶的。假如没有因着相信耶稣基督的话，不是因着他流出的宝血都得了洁净，神就不再纪念我们的罪，我们可以被荣耀的接入神的国，他因此得荣耀。所以他因为拯救我们，他得了荣耀。主耶稣的死，替我们受死，他得了荣耀，他胜过了魔鬼，他胜过了这个世界，他荣耀了自己的名。所以他说，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所以他说，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过了今晚，明天我就要受死，可能已经到了今天，他就要上十字架了。他说，我不在世上，他们却要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我们看到一个人在受难之前能够说出这样的话，只有耶稣基督。他说，我往你那里去。所以每一个真正神的儿女，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如果我们一旦离开了这个世界，我们是往父那里去，我们是回到父那里，多么美好的事情。这就是耶稣基督在世上为门徒们代求的原因，因为他马上就要离开他们回到父那里，他们就不得再见他，不得再看到他的身体，在世上的日子不能再像从前那样跟随在他的身边，他们要靠着圣灵的大能独自去与魔鬼征战，圣灵会与他们同在，基督要比他们先离世，这可以算是他的遗言，一个人的遗训。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这是基督作为人子与门徒们在世上的分别。但是因他爱他们，他就为他们代求，所以他圣父啊，他说，圣父啊，求你因你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所以他们求的是什么？他求的是像我们一样合而为一。所以神的教会绝对不会被魔鬼打垮。从2000年前耶稣基督的祷告就可以预言，教会最终必定的得胜。所以圣父啊，他说，这是圣子向圣父的祷告，是绝对会成就的预言，神也必定的会垂听，必要按照他所求的来成就，没有任何势力可以阻挡，可以改变。他说，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所以基督在这里，他在求教会的合一。所以历世历代以来，教会面临的最大的征战是分裂，魔鬼在教会当中借着他的爪牙，借着魔鬼自己的器皿，撒入败子分裂教会，掺入虚假的道，在神有形的教会中掺入败子，试图从内部分裂教会，来绊倒软弱的人，来逼迫神的儿女，拦阻人来寻求神，在教会内部结党纷争。所以这是历世历代以来地上教会所发生的问题，我们也经历过，这必定会经历的，神的教会必要经历这些，将来可能还会经历。 但是主耶稣早就替教会代求了，尽管地上的教会会四分五裂有时候，但是真正神的儿女，教会是每一个神的儿女，他们绝对是合一的。这样的合一是属灵上的合一，不是聚在一起合一，不是一伙人聚在一起那样的合一，他们是在真理上是一致的，因为他们里面是被同一个圣灵所生，他们是被同一位灵所引导，他们是撇下了一切来跟从耶稣基督的人。可能他们会在行为上，会在他们的习惯和个性上面有差别不一样，但他们的灵里面是合一的。最重要的是什么？他们在救恩上是一致的，他们真的，他们经历了神的拯救，他们的灵魂是活的，他们顺服的是同一位神。他们虽然可能分散在各地，他们彼此可能不认识，但是你会发现当他们真的在一起交流的时候，他们会感受到内心的那种的灵里的合一是一致的，他们会顺服的是同一位神，他们建造的是同一个教会。他们可能对真理的领受可能程度不一，但他们都愿意顺服真理，即便他们不明白的时候，他们还是愿意顺服真理，而不随从血气和自己的爱好。所以你会发现同样听真理，从同样的真理，有的任性的基督徒自以为得救的人，他们接受不了，他们按照自己的喜好，他们不愿意顺服真理，他们认识到这是真理，但他们就是欺骗自己。在救恩的问题上面，他们还要继续欺骗自己，没有得救的他们也把自己当作得救的，他们还在为自己找借口，为自己的罪找借口。所以尽管神的儿女他们分散在各地，他们却顺服的是同一位神，他们所建造的是同一个教会，所以教会是合一的，是不可能被分裂的。他说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为一，像我们一样。所以耶稣基督所求的是因父赐给他的名，他的名是什么？是耶稣基督。神将他自己的百姓从最终拯救出来，所以神的百姓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他们已经脱离了罪的捆绑。从前他们爱罪，他们被罪捆绑，他们挣脱不了罪，但是如今他们恨恶罪，他们已经离弃了罪，他们不受罪的辖捆绑，他们都渴慕来遵循神的命令，而不是他们自己内心喜好的那一套，不会再那样随从自己的血气。圣经的话语，神的话语是这样的，他们不会因为自己不喜爱听而就不顺服。他说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所以这样的合一不是今天许多人以为教会在地上的联合，不同的教会教派之间联合在一起的那种的合一，那不叫在真理上的合一。所以耶稣基督说，他说像我们一样，所以这也不是宗派的教会，各宗派联合起来在圣经的教义上，在宗教仪式上的统一。比如说有的人可能说我任性改革宗了，我加入归正信仰，这也不是合一。所以主耶稣基督最后的这个补充就彻底推翻了今天许多人以为的合一的理念。他为了不让人歪曲真理，所以他补充说像我们一样，教会的合一就像圣父与圣子的合一一样。真言书告诉我们，那时我在他那里为公司，日日为他所喜爱，常常在他面前踊跃，踊跃在他为人所预备可居住之地，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他们之间是那样的和谐，那样的完美，没有任何的分裂。圣父与圣子之间的关系是和谐统一的，没有任何的矛盾纷争，是相互喜悦的，彼此相爱的那种的合一，而且是一直从未间断过的。所以让我们去辨别我们的信仰是否如此，这是真基督徒的标记。如果一个自称是基督徒的人，如果他和神的儿女格格不入的话，如果他对神的真理不冷不热的话， 如果他也不遵守神的命令，甚至他还挑唆教会的纷争，还去散布很多谣言，不利于教会的合一，不利于教会，只会导致分裂，绊倒人，发表公开发表那样的言论，如此属世的言论来绊倒人，甚至充满了怨恨，那么他就不可能在基督代求的对象里面，因为基督所求的是教会的合一圣洁。假如这样的人是基督徒的话，那么耶稣基督的祷告就不完全。所以真基督徒之间虽然有的不认识彼此，但是从内心他们感受到彼此在圣灵里面是合一的，他们在重生得救的真理上是没有分歧的，是不可能有分歧的。他们不可能说认为一个人决定一下做基督徒他就基督徒了，一个人只要跟着祷告一下他就是一个基督徒了，他们绝对会赞同救恩是出于神的，不是出于人的认同和人的决定。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在这个祷告中，他反复提出的是神所赐给他的人，他要赐给他们，他为他们代求，为他们祈求，他们在属灵上的性情和追求是合一的。所以基督说教会的合一就像他和圣父一样，这是必不可少的真理。如果我们忽视了这一句，我们就很容易被误导，我们就会掺入很多的错谬的东西在里面。他继续说，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我也护卫了他们，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好叫经上的话应验。他说我与他们同在这个世界的时候，耶稣基督在世上对门徒们的保守是无微不至的。我们看到不管他们去到哪里，主耶稣都在他们前面为他们遮风挡雨，他护卫他们就像母鸡护卫小鸡一样，把他们藏在自己的翅膀底下。所以当门徒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总是第一时间来寻求主的帮助，包括他们不能把鬼赶出去的时候，他们也是来到主的面前来寻求帮助，主就为他们来帮助他们。主耶稣从来没有让他们失望过。但是最后当他们因为基督被卖而跌倒了，主耶稣还是保守他们平安地脱离了仇敌的手。所以我们看到，假如不是因为耶稣基督的代求的话，使徒彼得，主耶稣曾经也说过，我已经为他祈求了，以至于他不至于失去信心。所以当基督徒在世界当中的时候，我们是那样的软弱，如果不是耶稣基督为我们代求的话，我们就会跌倒，我们的信心就会那样的软弱，我们就没有力量。所以因为他的代求，甚至当彼得三次不认主以后，他还是悔改，他还是悔改归向主。但是犹大不一样，犹大却灭亡了，靠着他自己。犹大如果靠着他自己，他不来仰望主，他不来相信耶稣基督，他就是灭亡了。所以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他说，所以好像经上的话得应验，这里指的就是卖耶稣的犹大。所以犹大的灭亡是圣经早就预言过的，不是因为神预言了他就灭亡了，而是因为他本身，他只是预言将来要发生的事，不是原因，不是预言本身，不是说神预言了谁怎么样，他的原因导致了他最后的灭亡，因为自己真理相悖了。神愿意每个人悔改，包括犹大。所以为什么神给他那么多的机会，直到最后一刻卖耶稣之前，耶稣还在提醒他，那卖我的人与我在同一个房子里，他还在提醒他，但是最后他还是坚持走自己的道路，他灭亡了。所以没有人有借口说为什么神不拯救我。最后在地狱里面的时候，他们必定的会懊悔自己曾经的不幸。所以对于神来说，没有任何事情的发生是意外的，因为他是无所不知的神，他知道你身上所有的一切，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过去现在将来，在2000年前他就已经知道了。所以他能够保守你到底，他值得你来信靠，他值得你来仰望。世界上找不到任何一个人值得你这样去仰望的信靠的，因为他保护不了你到永远，只有他。 所以这样的真理会使神的儿女更加的警醒自己，更加的恒切祷告，而不像有的人认为反正是神的拣选，很多人就会觉得我寻求不寻求都无所谓，他知道神是属于他的，所以我不用努力了，所以就等，就懒惰，就等待。这样的人就显明他不是神所赐给基督的。如果他一直这样想的话，基督也没有为他代求。每一个真心寻求神的人，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你代求了，所以神一直在吸引你归向他。你还能来继续坚持听真理，你还会渴慕来听真理，你还愿意参加神的聚会听福音，是因为他在为你代求。可能你会说我在为自己求啊，我不是为自己求了吗？那是因为他在为你代求，他先替你求，所以你才能够真心的来祈求。所以每一个真心寻求的人都是因为他在为你代求，所以你这么多年你还能够在神的教会当中不至于被魔鬼掳走，所以是神他在一直吸引你在归向他。不要再单言，不要像那个园中被砍掉的那棵树一样，他在为你祈求，那你结出果子来，他给你一切所需要的，所以你要相信他。所以那些被魔鬼打垮的，那些离弃真理的人，今天神的话也告诉我们，神早就知道谁是属于他的羊。所以让我们不要感到惊讶，我们只管遵守他的命令。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在遵守他的道，我们有没有确实的明白认识到他就是神的儿子，有没有真的相信他，这对于我们自己来说最重要。谁是属于他的羊，我们不知道任何哪个人是神所拣选的，但是我们知道我们需要来相信他。我们神知道谁是属于他的羊，我们只需要去顺服他，去传扬他的福音，那么拯救神会在不信的人内心来做工，来分别他们，来将得救的人赐给加给耶稣基督。所以这样拯救不是靠着我们，不是牧师传道人说某人得救了，为某某祷告了，某某决定了举个手就把他变成基督徒。神知道谁是属于他的，所以神会告诉你，如果你真心的寻求他，你相信他，他会跟你说，他会让你知道。好，耶稣祝福他的话语，我们来做最后的祷告。阿门。
阿门。